因为你是荣耀的，所以我们来赞美不是因为我们想赞美你，而是你是配得赞美的神。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在今天下午的时间特别恩膏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有受教的心，受教的耳，透过你的话，透过你的真理教导明白当如何来敬拜你，把荣耀归给你。父啊，唯愿我们不要存着成见，也不要存着自己的想法，我们乃是回到圣经，俯伏在你话语的面前，愿意遵行你的话而行。主啊，我们求你高抹林元朗老师的口，主啊，让他在凡传讲的每一件事情里面，主啊，不仅透过真理，也摸着弟兄姐妹的需要。谢谢主，把下午的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你纪念，也保守还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求你特别施恩赐福。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中间有没有还没有拿到讲义的？昨天的讲还没有哈，好，没有了。因为时间已经到，我们就暂时不等弟兄姐妹，因为我后面可能会有相当长一段发问的时间，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林老师。
今天呢，我们继续昨天的，不过有几个大的那个题目我们想要来谈了，一个就是从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来看看颂赞歌唱是怎么样神是怎么样的要求我们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探讨传统诗歌跟短歌这一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一个敬拜的时候呢，这种方式应该什么样使我们的敬拜呢可以更加的流畅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颂赞的时候，那么不管你是唱短歌也好，或者传统诗歌也好，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颂赞的方式。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实际上来唱一些歌哈。那么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谈谈一些诗班的一个基本的问题。虽然可能你们中间有的不是带领诗班的，但是如果说稍微知道关于这一方面的困难或者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可能在有某一种场合你可以帮助诗班哈，这样子。那么如果剩下的时间，我们可以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哈。首先呢，因为今天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传统诗歌跟这些现代的诗歌的这些问题，就像刚才那个主席所讲的，我们不要自己存有什么样的偏见，自己有什么样的成见哈。我们要回到圣经的立场，看看圣经怎么说，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做，这个就是我们的根据。因为我们人呢常常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背景，所以我们去作家里面常常会有不同的一种看法。首先我想各位来看一下一些经节啊，关于旧约圣经敬拜赞美这一方面的一些教导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就请翻开历代志下第二十章，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21节到22节啊。你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呢，我就念给各位听啊。这一段呢是记载那个约沙法啊怎么样来对付摩亚跟亚门人啊，这个征战到怎么样啊。这里记载说，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22节，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这个记载呢就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子民怎么样用歌唱赞美来胜过这些敌人哈。还有一段记载在历代志下29章后面一点哈，27节到30节，这关于西西家王的事情哈。27节，西西家吩咐在坛上献燔祭，燔祭一献就唱赞美耶和华的歌，用号，并用以色列王大卫的乐器相和。28，会众都敬拜，歌唱的歌唱，吹号的吹号，如此直到燔祭献完了。献完了祭，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俯伏敬拜。这里记载咱们的歌唱，有乐器也有歌唱，对不对？那么这一段呢是记载呢，就是他们接近圣殿的时候， 那么开始就歌唱赞美敬拜神啊，就是这段是这样。那么关于旧约圣经里面，当然在诗篇里面有很多关于这一方面的教导，等一下我们圣经的话，就是从这里面呢我们要看到一些关于赞美歌唱的一些启示。歌唱的教会呢可以讲出一个战胜的一个教会，歌唱的教会不是说因为你唱的这个歌可以打败敌人可以战胜魔鬼，不是，是因为我们歌唱的时候我们从神那里支取力量，我们歌唱赞美的时候神的力量就跟我们接连了，我们是借用神的力量，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是神的大能通过我们的歌唱好使我们得胜。 OK， 赞美歌唱的人被神的灵合而为一，成为一群敬拜的一个会众，歌唱可以点燃父亲的火，把亡灵的心变成敬拜的心，这是我们可以从这里得到启示哈。敬拜赞美的是神的命令，是神所喜悦的。关于新约的圣经呢，我稍微提几处哈，我们没有办法一样一样翻，因为今天大概时间不够。第一个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呢，就关于天使报佳音，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天使报佳音呢，像那些牧羊的讲的时候，他们天使就歌唱赞美，是荣耀归好归于至高的神，地上平安归于世上的人，就是这一段哈。那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十节呢，那牧羊人赞美，他们也赞美神。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三十节那里有提到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完了以后他们就唱诗往橄榄山去，好，唱诗往橄榄山去，这是新约里面有提到的哈。那么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里有提到保罗在监狱里面，这一段我想我们来看到，这一段很有意思哈。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第二十五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松开了，狱卒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OK， 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狱卒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三十二，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三十三节，当夜就在那时候，狱卒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OK， 前两记载我称呼他保罗的音乐步道。OK， 那么他在什么地方呢？在监狱里面，很特别吧？对不对？这个给我们一些启示哈。那么在启示录里面第十四章第二节，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二节哈。那里有记载，第一节哈，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第二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众的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OK， 所以歌唱赞美在其所记得是144,000人在里面唱新歌，这个诗班在那赞美神哈。十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哈，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三节第四节那里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奇哉，万世之王，万世之王啊，你的道徒意在成灾啊。这里有摩西之歌跟羔羊之歌哈，这进来。那么我们从这几节经文，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有一些关于这些经文的一些我们所得到的一些启示哈。还有一个地方呢，我想请各位看一下这个章节呢，大家非常的熟悉，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哈，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哈。这里给我们讲说，但用四章彼此对着口唱心和，给我们讲是集体合一团体的一个敬拜，对不对？口唱心和，大家哈、啊、都有集体的这种合一哈、啊。但用诗章颂词灵歌，我以前也是稍微我不懂什么叫诗章，什么叫颂词灵歌，到底有什么不同？唱诗就唱诗了，什么灵歌、诗章、颂词、诗篇、诗章呢，就是类似诗篇，我们那个圣经里面诗篇，诗篇里面它大致上呢的那个呢，它都是跟乐器一起使用的，所以就用大卫的乐器一起唱哈，大卫的诗篇都是用乐器一起来唱的啊。那么我们的诗歌本里面也有很多的诗歌呢，是从诗篇里面直接的歌词拿出来的啊，这个是诗篇。颂词呢，可以讲是对神的赞美都一种歌词，那么由人所写。我们对神的是赞美，这些我们把它写成歌词啊，那么这种是颂词。很多这种是啊这一类的东西，圣诗很多都是这样的哈。灵歌呢，我以前想说灵歌是不是黑人灵歌啊，是不是叫黑人灵歌的灵歌哈？灵歌我们可以讲叫属灵的诗歌，像福音诗歌这一类的，有不同的题材跟对象啊。那么这跟黑人灵歌不尽相同 ，OK。所以属灵的诗歌，但是呢是一种比较个人的这种属灵的经验的啊，写出来像福音诗歌这一类的东西哈，就属于灵歌。那么口唱心和给我们一个启示，是内心跟外表个人集体的一种表露、哎、不是口是心非、哎、口唱心要和，那么集体跟个人通通合在一起、啊、那么有诗章颂词是不同的文体、啊、有不同的乐器声乐都可以使用、啊、个人的可以崇拜，集体也可以崇拜啊。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这么说哈，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这里跟我们讲呢，这个地方是比较注重彼此的教导跟劝诫的功能，所以用赞美歌唱呢也可以彼此教导，也可以劝诫，很多的真理是在诗歌里面可以得到的哈。那么音乐呢可以是一种有效的一个教导真理的方法，不管在主日学也好，团契也好，会众唱诗也好，它都有教导真理的功能啊。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谈到短歌叫传统诗歌，这里面就有一点点我们可以从这些圣经章节里面得到一些启示啊。为什么有人批评这个？为什么有人批评这里？那么圣经的教导是什么？是这样的哈。那么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十五节呢，这么说：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的歌唱。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十五节讲的哈。我要用灵歌唱，也用悟性歌唱。所以这里给我们其实用开口唱是不够的，我们也用心思，我们的意念，不但是光口唱，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要在那个地方啊。光是音的只不过是音乐唱好不够，也要注重属灵的意义的深度，对不对？要悟性，悟性的东西呢，它不是光是感情而已、啊、也要有属灵的深度啊，不但是把音乐唱好而已、啊、所以关于刚才我们提到这些新约圣经，不管是保罗的劝勉，或者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我们都有几样的这种提示，我们要使用不同的圣乐来敬拜神啊，诗篇也好啊，颂词也好，灵歌也好，反正用这种圣乐啊，包括不同的题材、不同的形式，声乐、器乐的，我们都可以使用来这么神。OK， 但是我们使用的诗歌呢，一定要能造就基督徒，要能教导真理，这一方面的诗歌才有价值啊。使用圣乐来表达我们对神的什么呢？崇敬、忠诚跟奉献啊。我们使用这些诗歌可以来表达我们对神的崇敬啊。圣乐在崇拜中不是一种装饰品。对不对？上次昨天我们也讲过了，不是一种装饰品，它一个战胜顽固心的一个属灵的武器。旧约的圣经我们刚才也提到，新约圣经你看看，在保罗在那个监狱里面，对不对？他一个唱歌发生了很多奇妙的事情哈，可以战胜顽固心的人，也不可或缺的一种行动。神的灵可以借着圣乐呢，可以点燃我们复兴主的叫人悔改相信哈，这刚才我们稍微提过哈。赞美神具有永恒的价值，在启示录里面提过了，对不对？启示录里面提过，所以将来我们到天上去，赞美永不停止，在那里我们还要赞美神，所以赞美是有永恒的价值啊。基督徒呢，可以在困苦中也能歌唱， 我们不是在快乐喜乐的时候在歌唱，你看看保罗在监狱里面他还歌唱，对不对？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启示，基督徒就是很特别，那越苦的时候越能歌唱赞美神哈。那么在启示录里面的诗歌呢，它是以神为中心的哈。这些我们看到这一些啊，圣经给我们启示，我们要看一下那个诗篇啊，因为怕今天时间我讲的稍微快一点点哈。诗篇呢，可以说是以前的诗篇是可以用来唱的啊，它不是用来朗诵、用来念而已，它可以唱，用乐器的伴奏。那么很多的乐器呢，在诗篇里都有讲，有讲有加特的乐器，有竖琴的，不同的乐器可以伴奏的哈。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因为诗篇里面记着赞美啊160几次，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念它，我们今天都念不完哈。我稍微把它整理一下呢，给各位稍微讲一下诗篇里面关于赞美的这样有几个内容啊。第一个，赞美神的存在，啊，在诗篇53篇里面讲的第一哈。第二个呢，神是我们赦罪的父亲，赦罪父，诗篇32，神是公义，也要求公义。第1篇、第15篇、第11篇都有哈，提到神的主权，诗篇24啊，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有诗篇22篇、16篇啊，诗篇22、40、41、45、55，诗篇40、41、69都有很多，对你们提到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还有信仰的宣告，93篇谈到至高的主，那么也提到他是看顾他的子民的神。91篇、23篇、86篇，还有他提到96篇提到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啊，103篇提到他是怜悯的神，116提到他是听祷告的神，139篇他是无所不在的神啊。那么这一些诗篇里面呢，就是等于我们的唱歌的这些诗篇，就等于我们可以唱的歌，对不对？这里面的内容包罗有这么多啊，很多很多不同的主题在那个地方，给我们什么一个启示呢？第一个，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最好的侍奉，因为他是至高之主，对不对？他是怜悯，他是公义，他是施慈爱的，他是赦罪的神，他是存永存的神，他有主权，所以他配得我们最好的侍奉。第二个，我们使用圣乐呢，必须要精美庄严的品质来反映神的品格跟他的威严，所以圣乐不能随随便便，我们要献给神就是最好的。以前就业献唱那些啊圣礼啊献祭的时候，缺陷的都不能献，对不对？我们献那个神也是要最好的献，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些奉献都是反映神的名义。我们先拿一个礼物给普普通的人，随便一个都可以，对不对？你拿给县长要不同一点，对不对？拿给省长当然，你拿给总统，你怎么可以随便拿一个送给他一个杯子的什么东西？你想想，要献给上帝，你要献什么？当然要最好的东西，对，一定要最好的东西献给神啊！不单是音乐，也要有属灵的内容，要悟性跟灵性两个人一起唱奏。这个是常常学音乐人比较忽略的一点。学音乐人比较注重专业，比较注重的品质，对不对？这里唱不准，那里节奏不好，表情不够细腻啊，要求不够，很多的这些音乐上面，但是不太注重灵性的教导。这是很多学音乐的啊，比如说指挥也好，或者音乐的话，这一方面比较欠缺，这一方面的需要注意。那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为崇拜所用的音乐，不管是诗班也好，会众唱诗也好，我们都很慎重的选择。既然是要把最好的品质，对不对？既然是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要反映什么？你不能随随便便，所以我们选择诗歌。也要懂得要怎么样选，不是说你喜欢听的我们就选。我们平常喜欢我选的诗歌，反映我的 taste， 对不对？这个我喜欢唱嘛，我喜欢唱这个我就唱嘛。但是事实上，你喜欢唱，并不见得对会众有帮助，对不对？不见得大家喜欢唱，啊，也不见得对这一个的聚会有帮助。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可以稍微来谈一下哈。那么这一些呢，是关于呢，敬拜赞美这一方面的圣经上的一些教导哈，一些教导。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提一下会众唱诗，因为在圣乐里面的会众唱诗，昨天我们谈的会众唱诗是很重要的一个里面的一环呐，啊，很重要的一环哈。那关于会众唱诗呢，没有章第10页， 崇拜形式，昨天那个形式上我们已经谈过了哈。OK， 上面我们讲过，玄奘的第二世。OK， 会众唱诗，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诗篇跟灵歌有颂词，有些不同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类型啦，啊，有不同的类型啊。那么刚才我们有稍微谈过，波及说他们基本上呢，在福音诗歌方面呢，他比较注重呢属灵信仰的一种建立呢。那么有一个特点，刚才我们没有提啊，他你看看那诗歌后面常常有副歌，有没有？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完了，中间有副歌，这一种呢就是福音诗歌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啊。那么有的人他没有，比如说像我们讲诗篇二十三篇好了哈，大的那个他没有副歌，从头到尾就是这样下去，他没有副歌，对不对？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这一类的哈。那么他比较福音诗歌，他比较旋律化一点哈，他有副歌，那么他歌词的比较直接，比较感性一点，这是福音诗歌的这一类的特点哈。那么他也比较短。那么这个呢，就是跟我们现代的赞美短诗呢比较类型比较接近一点哈，比较接近。OK。那么现在我们选唱一些崇拜中的诗歌哈，我们要稍微，如果说你有机会做领唱的也好，或者说有时候机会你为团体选唱诗歌，或者是为主日学什么的，有几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第一，我们要选唱诗歌呢，歌词你要很注重。OK， 有时候一个歌的 title 并不能代表这个歌的里面的内容啊，比如说我比较极端一点，少女的祈祷。很出名的一首曲，但少女祈祷里面的内容不见代表少女在祈祷。OK， 像这一类东西，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种比喻啊。很多的诗歌的歌名不能反映里面的歌词，不能反映诗歌的那个，所以你要仔细的检查里面诗歌的歌词的内容适合不适合这个聚会用啊。那么我们要配合那个主题，而且要平衡不同风格，不要常常每一次选的都是同一类型的诗歌，会众。或者是我们接触的团体都必须有不同的类型，接触不同的诗歌，传统的或者是比较现代的这一类的比较 classical 的，那么比较这种感性的，各方面都有新旧歌都要，那么各种节奏，有的快的，有的慢的，有的人比较喜欢抒情的歌曲，在没有选的都很慢的诗歌也有好，那么有的人声线活泼，每一首诗歌都是像金枪曲一样装着套的这种活泼啊，常常有这一类的那种类型，我们都要平衡啊。与基本上讲起来，年纪比较大的呢，他比较喜欢慢一点的，对不对？年轻的呢，比较想要唱快一点的，听快一点的，比较热闹活泼的，都有不同的这一点。但是事实上，我们的会众呢，不都是年轻人。如果你带领青年的聚会呢，当然又不同了，对不对？我们的会众大部分都是各种年龄、各种不同的背景啊，大家注重这个诗歌要能沟通最要紧。如果说我们学音乐人常常喜欢的选的诗歌呢，都说哇，这个诗歌表现水准比较高，对不对？唱这种歌好像能代表我们这种音乐的水平比较那个，常常这种诗班也是常常有这种趋向了啊，但是事实上呢，不然，我们诗班也会众唱诗啊，不要忘记什么样的目的，一个是赞美神，诗班是要把会众带到神的面前，一个是把诗班当作一种祭物献给神，好，主要的目的是这样，不是深跟浅的问题，等一下我们有机会谈到诗班了，我们再谈哈，这一些，那么我们都要注重神是我们歌唱的一个对象，神是我们歌唱的一种对象。那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昨天有稍微提到说，如果说你是领唱的人，我们在报告的时候呢，要报告得清楚，尽量能写的时候呢，在节目单上，我们就要想你要什么样的反复也好，或者从第几节要唱要什么，把它写下来。你有没有？你仔细给他观察，各种场合、各种聚会，如果没有受过很好训练的领唱者，唱了唱了一天，他又停下来了。对，哎，等一下，我们这边女生唱的第一段啊，等一下男生唱第一段，你有没有长长的练？但是事实上，等一下我们谈一个流畅的一种敬拜的方式，咱们要使这诗歌组合起来，把人呢不要说 interrupting， 好，一唱上去，可以就 一直听到跟神一直交通的一种境界，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讲话不需要你要打岔，不需要你要打岔嘛，对不对？一样，我们在跟神交通的时候，没有又来讲哇，这边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又来唱唱，哎呦停下来，这边怎么怎么，现在很唱歌的情绪又出来呀、啊，啊，好不容易唱到跟啊神的交通，可能那又抓不下来，啊，那又上来，那又抓不下来，那不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一歌唱的敬拜的一种方式哈，嗯。那么关于领唱的呢，我们这里面有没有领唱的人在这里？所以我没有，我们不要花时间在领唱方面、啊、有哈。我以前如果说很多领唱的话，甚至叫他们在那边来比一比哈。不，有没有人有聚会带领聚会的？有没有？哎，有啊。哦，很好。那等一下你们几个就来实习看看了、啊。我们就来实习看看。哎，因为我讲的这个是很 practical 的。啊，因为我们常常哈、啊，就是带的人呢，没有从那个会众的那个角度来看啊，没有从那个会众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太知道那个。好，我们现在谈那个，等一下我们拿那个敬拜的方式跟那个唱歌的主曲的方式啊，我们现在开始谈那个传统诗歌跟短歌的问题啊。为什么有很多人批评短歌，有很多人赞成传统诗歌跟那个？主要是这样，有几个哈、啊，关于短歌方面，有人这样的讲，圣诗呢比短歌在神学上的内容比较多，你们赞成吗？哎，因为普通的短歌呢，常常反复几句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神，或者是我爱你，大概就是几句，反来覆去，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在神学的教导比较少，内容很少。短歌呢，它很简单的形式，对不对？只有几句，短短的。所以很容易记，它的和声那个音域呢也都很窄啊，有时候那些圣诗里面它的音域比较宽，呵呵，你要一不小心写到音比较高，九点钟开始做一半你唱就很辛苦哈、啊、短歌平常都是在中间的那一些，所以很容易唱啊，它很容易音域，所以呢很容易被这些没有音乐背景的人接纳，很容易唱，一学嘛，那简单的东西就大众化，就普遍化，它的原因是这个样子，很容易记起来，它的好处，这是它的好处。 OK， 赞美短歌呢，一般讲起来呢，他们的有人比较负面的讲，它可以安抚人的心灵，情感上可以安抚人的心灵，但是不能治疗我们的伤痛。好，你可以安抚一下，那么情感上好像得到一些呢，但是真正不能让我们的心灵止痛。好，有些人提出这样的讲法，因为这些赞美短歌呢用商业化来推广，所以常常要变得比较简化一点，让普通的人就能看得懂，也能看得懂，比如说不用五线谱，用简谱，这样就比较容易记嘛，对不对？哦，像这类方法就被它简化下来了，所以这样呢就可以推销的比较商业化，但这个卖的多一点哈。那么有 tape 可以听啦，像这一类的啊、哦，这样的东西，他用赞美用商业化的推广呢，简化原曲，就有一点的降低了那个品质的味道，所以适合大众的口味。有人就这样就维护啊，比较这个拥护这些传统诗歌人，他就有一点话讲了啊，就是因为降低品质，因为大众化太商业化了。哎，那么赞美短歌呢？因为反复的歌词都是比较短比较记，常常呢就是只是表达一种情绪，一种情感上的一种表达，比较过分，这个比较不注重好理智上或者信仰上神学上的这一方面的内容，这是他们的讲法。那么一般讲起来，现代的敬拜短歌的上面，它有它的缘由哈，他怎么样？为什么会走到音乐走到这样一个趋势？他是慢慢这样演进来的。从1950年崛起的这些热门歌曲的哲学哈，他们什么样的哲学呢？感觉好就是对，他们用感觉。所以很多音乐呢，它就是靠感觉，感觉什么呢？很清楚的节奏，哈，那个常常反复的旋律，这种东西一进来很容易就吸收，靠感觉上的啊。所以他们切成他们当时的哲学，就是说能畅销，让这个歌曲能畅销啊、哦。那么靠这种感觉，听起来很容易记，很容易那个能畅销。所以这有人就批评说，这个呢有一点问题哈、 那么短歌用灵歌唱呢，他们觉得不用悟性歌唱，心啊，就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就不但用灵也用悟性，他们就用这个生天章节的提出批评了，我们这个只用灵歌唱，不用悟性歌唱，因为歌词太简单。OK， 啊，一些味道之事呢，他们想说这个会影响我们教会的文化，怎么说呢？因为这些歌因为太容易唱了，这些年轻人若我们不维护这些传统的诗歌教导他们的话，再过几年没有人会唱圣诗。现在这些讲英文的这些一辈哈，他们慢慢那个圣诗都不会唱，不喜欢唱啊，因为他没有人教他们唱嘛。今天在那个聚会的时候，早上聚会的时候啊，他们这个英文组的青年诗班还唱那个什么那个我连歌唱，我就很 surprise， 他们还会唱这圣诗的很好啊，对不对？很多年轻人他这一点他不唱了。你去看他们的聚会，英文组的聚会，他们都是唱那些一本嘛一本短歌啊，都是唱那些东西。圣诗里面你真的不会唱，味道是说哇这怎么行啊？啊，对，以后我这年轻人他连传统的诗歌一句都不会唱，把这个教会的文化都取消掉了，这怎么还得了啊？他们就讲说，有的人呢为什么喜欢唱这短歌？因为求心，所以用一种厌旧的方式呢。厌倦的方式呢，那表达一种消极的创新，这个不好，不健康，呵呵，不健康，这种思想不健康。我要求新，所以厌旧，所以你求新，啊，这样的这种，所以很容易产生一种误导，这样的哈。还有的呢，他们最关心的是写这些歌曲的人呢，写词的人写歌曲呢，不一定是基督徒，不一定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很多人他们喜欢这一类的音乐哈，他们写有一些所谓 Christian Rock， 有没有音乐呢是像 Rock Music， 歌词呢是像基督徒歌词。所以那些人不是什么 Rock Music， 我唱的是属灵的歌词，就确实有跟信仰有关的，哦，但是音乐听起来像 Rock Music， 是像那些东西。那很多呢这些作曲的人呢，他们为了因为看到这些教会的这些市场，你知道吗？前面那些是当时人谱曲，有人谱曲别人不一定是基督徒。有的呢，有的这一类歌曲呢，它的方向不一定全然对的神，听起来很多很美的那种诗句啊，风啦、花怎么开啦、月亮怎么美啦、什么样、我的心是怎么样啦，什么东西，这都跟上帝信仰一点关系都没有。OK， 哦，风，想到风什么爱什么东西，要喊到这些东西，但是就是没有提到神。跟信仰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是讲说，我们选的歌曲要很注重歌词，不要说这个旋律很好听，你不要被他骗了。我跟你讲，旋律好听，歌词不一定健康，你一定要很小心的看。OK 啊，啊，什么呢？
天地不
是
有风和爱
吗？我没有讲谁啊，你不要讲，不要害我，我没有讲，我只是想说有很多歌曲，他没有 touch 到一些信仰问题，只是讲一些风啊、哎呀、月亮啊、海啦、什么这些东西，那但是就没有提到信仰的事情。那这一类是跟我们信仰什么关系？那只是一种情绪的一种表达而已。这个歌是很多 ，OK。那么，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哈啊，稍微啊来得到一些结论哈。那我们呢不是崇拜艺术哈，我们也不是崇拜艺术家，也不是崇拜一种感觉，我们崇拜这一个对象就是神，这一个原则我们一定要抓住啊！我们的敬拜呢，也不能停在感情的层次上面，对不对？也是圣经的教导，也有点言语讲，不能停在。所以我们不但说神啊，我爱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也要告诉神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你，为什么我爱你，对不对？当我看见天上的星宿，我知道这是你创造的，神啊，你真伟大！你不要一天到晚主啊，我爱你，我敬拜你，哈利路亚！你为什么敬拜他？你也不讲，你为什么爱他？你也不讲，对不对？为什么他知道我们爱，我们也不说？啊，所以就是有一些歌词，它就是没有那种属灵的那种深度在那里哈。我们要跟神讲，我们为什么爱他，为什么敬拜他。他是怎么样的神，他的作为是什么，我们要诉说他的作为，要把它讲出来。 OK， 那么诗歌呢要有情感上的，要有艺术上的，也要有神学上的，还有实用上的价值，不单是只有一种。诗歌要有情感上的价值，要提升我的情感，更爱神，没有错， 对不对？但是也有神学上的价值，啊，要不然光是情感没有神学上不对，那个也不行，也要有艺术上的价值，也有实用上的价值，这是好的诗歌，啊。那么短歌不是说不能用，对，我们要慎加的选择，用在什么样的场合，适当的用。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些问题哈。我们的信仰呢是历史性的，圣诗呢是历代圣徒信仰的一种见证之的真实。我们的信仰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啊，这是圣太的慢慢这累积的。我们的圣诗是他们的一种见证，这一些好的圣诗我们要保留。我不是纯粹是卫道之士，或者说我把一些一般人的见解我把它整理出来，是这样的哈。那么关于传统的诗歌也不见得百分之百有人通通赞成。圣经里面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到八节这么说哈，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一成不变，保留传统不见得是好事。 OK，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这么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惠，这等人你要躲开。传统有时候不见得是好事情，啊，传统有时候会把我们把对的变成是错的，把错的变成是对的，信不信？有很多教会，比如说他们认为说我们传统几年来都是这样唱的嘛，程序都是不能变的，这是传统啊，对不对？他把传统搬出来，但是事实上现在已经这么时代了，但连一首短歌通通没有唱过，这也不见得是好事，啊，有时候一些看法把错了变成对，对了变成错，常常混淆，因为他只是为了恢复传统。但是你看看耶稣有很多地方他并不见得赞同传统，因为传统很多的时候绊倒人。 OK， 我们如果一成不变不肯变的态度，很快我们自己本身又变成传统，你说是不是？如果我们本身不肯变，本身我们就是一个传统，这很可怕。哎呀，传统会很容易让我们僵化我们的敬拜的方式。OK，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很多人去教会，但是很少人敬拜。我们到教会来是为了敬拜，但是有很多人到教会里面去，但是不懂得敬拜是什么，不懂得敬拜的真理，也不懂得怎么样好好的敬拜。昨天我们稍微有提到，我们昨天有稍微有提到敬拜的这方面的，有很多人把敬拜看成是什么呢？看成是来听牧师讲道，啊，所以他问谁是牧师，很难有牧师讲道，所以牧师讲道时间才来，牧师讲道完了他就走。但事实上敬拜不是如此， OK， 所以很多人到教会，但是他们不懂得是什么是敬拜。 OK， 那么现在我们碰到这传统跟现代的这种冲击啊，我们怎么办呢？我到新加坡去的时候，前几年到新加坡去的时候，到那个圣经公会，他们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教会，啊，他们也面到这个问题啊。他们有一批年轻人， OK， 但是也有老人，他们是一起聚会，哎，这个问题他们就很大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后来采用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第一个月啊，不是这个第一个礼拜，我们用传统的敬拜方式；第二个礼拜用现代的；第三个礼拜传统；第四个礼拜，那大家都不要讲话 ，OK？ 你有些老年人呢，你第一个礼拜嘛碰到这个现代的，你就稍微辛苦一点了，对不对？那年轻人你也稍微要忍耐一点了，就是大家 compromise， 他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我去过另外的教会呢，他们有的是这样，他们比较保守，在美国的，他们不敢唱那些敬拜短歌的这些歌曲呢，在正式的敬拜的时候。好，但是有很多人是不唱歌也不行，因为很多人外面的人在唱，我们教会的人都不会唱，但想有办法，在聚会以前唱短歌，聚会开始不唱，聚会开始就算传统的诗歌。好，那么现在我去的教会呢是台语，东安台语福音教会，他们用什么的方式我都没有讲谁是对谁是错啊，我只是这样讲而已啊。他们开始的时候呢唱短歌啊，唱短歌，唱到最后一首呢唱传统诗歌好，先开始唱几首短歌，两三首啊，最后一首唱传统诗歌，比如说荣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荣耀天父来了，唱完了要坐下，那后面呢都是传统诗歌，这种 compromise 的方法啊。那么我知道各不同的教会你们一定碰到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人家批评啊这些短歌， 为什么有人批评这些传统，都有他的理由，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比较容易去说我们要采用什么的方式来那个、哦、那么如果说青年人，但是像我们敬啊，在带领人敬拜呢，不要忘记我们是在带领弟兄姐妹，不是带领你自己。OK， 所以我们要看对象是谁。如果是年轻人的比较多的，那你就要考虑用什么的诗歌去 meet 他们的 needs。我们是带领他们人，不是说我要带领你，所以你要跟我，还不一定是这样的啊。如果这个教会呢，许多年长的弟兄比较多，90%年长的，你非要每一天就是唱一些很活泼的那个呢，那也不行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对象，看他的需要，好、哦，来带领他们这样的目的，就是把会众带到上帝的面前，就是这样的啊。这一方面呢，我相信一定各位弟兄姐妹一定有一些问题啊，你们写下来，等一下我们一起来讨论哈、啊，一起来讨论。那么现在我们讲一些敬拜的方式哈，我发觉一些敬拜的方式哈，常常会觉得说应该可以改进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说把不应该在敬拜里面的项目呢放到敬拜里面。那怎么会？你自己想想看，看看有没有你们教会里面有什么哪一样敬拜的项目不应该放在敬拜里面，拿到敬拜里面的有没有？有哈？啊？报告还有比报告还有更那个有没有？没有啊 ，commercial， 嗯、啊，广告时间，广告时间，哦，有的教会，比如说这一个礼拜有特别的活动了啊，他们就比如说我是比个喻啊，比个喻，好、啊，这一下礼拜呢，这个团契呢有什么样的活动啊？这个票在哪里买啊？什么地方、啊、什么东西讲了很多哈、啊，为了这个某某团契，这个要去哪里郊游啦？什么吃饭什么东西，花很多的时间，还有的。为了某一个团体什么的，他们有甚至有说哦，今天是什么某一个组队，哦是师班的或者什么样，他们就演出一个话剧啦，什么样来 promote 的，主日学也好 ，promote 的妇女会也好 ，promote 什么也好，哦是 promote 很多这一类的 promotion 很多 ，OK， 但是事实上呢，这一类是团体的生活啊，肢体的生活是教会里面也是需要的，但是能不能把它放在别的地方，事实上是可以，啊，比较。诸位的教会呢，他就把这时间挪到一呢是在家庭聚会里面、祷告会里面哈，另外的时间或者团契里面，或者是在啊、有家庭小组各方面对吧，去做这些事情，或者是布告栏，或者是布告栏，或者是你只是把它写下来就当那等。因为敬拜，我们昨天讲的敬拜是什么？敬拜是我们人跟神的一种对话，哎。那个报告那些卡莫学跟敬拜有什么关系？那跟敬拜没有关系，啊！而且常常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我以前参加过好几个教会，我们每一次在 staff meeting 的时候都讨论，嘿，为什么每一个礼拜时间本来讲的一个半小时都要完，为什么都两个多小时？结果很多人都走了，常常这样，为什么时间卡莫多？为什么时间卡莫多不说呢？不应该讲的在那边讲，没有 plan， 没有计划。你知道我自己是学音乐的，每一次音乐会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些不是职业性的哈，就算练半年呢、啊，练半年的合唱团练半年再演出一次、啊，有时候练一年才唱一次啊。所以你说为了那一个晚上一个多小时呢，哎，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准备，唱给谁听呢？一般的爱乐人士而已嘛，对不对？我们花一年呢、啊，你知道不知道？而且还要演出前还要追逐一回首啊，还真正来演一次看看对不对呀、啊？我们。讲说敬拜唯一的听众观众是谁？是要神。我们都是演员，领会的也是，牧师也是。我牧师跟指挥的这些是等于是提台词的，提台词的带领是等于提台词的。事实上，演员所有的会众都是演员。我们在唱诗都在赞美神，唯一的听众就是上帝而已。唯一的听众上面，我们竟然胆大包天，没有 plan， 没有计划，没有什么，就要演给上帝看的。所以怪不得一上台就来，哎，现在我们做什么？人在哪里啊？哦，在后面、啊。哎，分到那里报告了。常常这类情况，接不下去，对不对？你想想看，上帝怎么会看我们这样的这么一种敬拜的方式呢？所以这类我们要很小心。第一个要 plan， 要花时间去计划。外国人的教会，他这个方面比较花时间。主任跟、这个牧师。他们就祷告，一起来 plan 这一次的敬拜要怎么样啊？
甚至诗歌要怎么样从哪一节唱的，他们都 plan 到 everything 都 detail 都写在那里，所以说它很有次序，不会乱这样。但是我们华人的教会，很多教会都还没有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有的做得很好，但是有的比较好，没有上轨道啊，这一类我们就要注意。那么我们呢应该把那个让那些参加崇拜人要把所有的注意力呢都放在，不要放在那领敬拜的人身上，这领敬拜人就是主席啊或者怎么样，可以常常有些人吸引人家的注意，常常有这样讲一些笑话啦或者什么吸引人注意，有时候在一种敬拜里面有时候并不见得很恰当，不见得很恰当，要把我们所有的心思，把会众心思专注在主耶稣的身上，这是领会人最主要的一个职责。唱歌呢，唱歌的方式我们今天要介绍比较好的一个唱歌的方式呢，最好是用一种主体的方式呢，会提升我们唱歌的那种情绪很好。那么有时候我们像现在的聚会很多我们唱短歌都唱好几首，对不对？都唱很多首，很多首一直唱，但是还是有很多的 interrupting 唱一唱停停，唱唱讲讲，唱唱停停，唱唱讲讲，唱唱停停。昨天我就给那个领唱的人一个建议，你即使你这个礼拜发生很多感人的见证的人，不要在你领唱的时候通通讲出来那个不是你做见证的时间 OK， 你领唱的职责不是在那做见证，所以感动人的话，因为崇拜是有 plan 的 OK， 崇拜是有很多的节目在那，你的职责是领唱，不要在那边讲很多的话，你只能稍微提一下我们现在唱第几首，这首诗歌的性质，稍微带把会众带到了诗歌里面，你不要讲很多，不要讲超过五句话，这是我的建议 OK，这样的。那么怎么样有主曲的方式，等一下我们实际上要来唱一次那么可能你不是领歌的，但是你有机会你有这个放在你脑海里面，说不定有时候你可以用得上 OK 有很多的场合如果说不是音乐，你知道我们的崇拜里面四分之三或者三分之二几乎都是跟音乐有关，但是有很多呢是跟音乐无关的有很多的报告或者是在主餐的时候呢不一定都有会众唱诗，对不对？但是有很多的地方，即使牧师在讲话诗情都可以在那个时候呢把它连接串在一起。昨天我看我有时候不要讲说前几天看的那个 video 放那个 video 有没有 video idea 里是这个主讲的人从前面到尾应该是一气呵成，他等于是一个主理的人一样，报告的人一样，对不对？那么我如果说我有机会做的话，那个 video 呢应该里面都有 background 的音乐一直串通当然有时候可以放这个音乐什么的，但是有时候我天哪，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很不错音乐砰砰砰砰砰，一下它安安静静砰声音就来了因为那也是用录音的那个东西一放上去，但是如果说在这方面呢，你有一个 background 的音乐把它串通在一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video。 你有内容，但是在技术上你没有把它好好的做，我的意思在敬拜上也是如此，我们有很多的敬拜的诗歌讲道各方面，但是常常变成所谓的能场，这一个跟那个接不上去。敬拜当然是我们是跟神的交通那么我们常常要保持跟神的那一种很接近的那一种不要一下子我们跟神很接近，一下子要掉到谷底面，一下子要掉到谷底面。我们换句话说，事实上敬拜呢，从某一个观点看它是一个节目，对不对？从某一个形式上它是一个节目的一个安排。牧师讲到从某一个观点看它是一个演说，你说是不是？它不是一种歌唱，如果是用方式来讲，它是属于演说的方式来讲到我们这个崇拜呢，用一种方式来看到它本身是一个节目的一个安排，它有节目的进行这样的。那么我们如果是节目的话，就好像一个音乐会一样，我们音乐会里面怎么样安排这个音乐会，怎么样安排这个节目平常我们结束的时候比较重要呢，还是中间比较重要呢，还是开始比较重要？你们说说看，开始重要的举手，中间最重要的举手，结束重要的举手，开始跟结束最重要的举手。我也是比较赞成开始真的都很重要，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敬拜是中间最重要到最后大家看着我们，不是报告啦就是什么通通是那些很多东西，这种东西稀稀松松散散， 最好的一个敬拜，让人家回去的时候脑海里面带着一股新的心智，跟神的一种追致回应啊，离开这个地方是最好的敬拜。上帝的话一直在我脑海里面，那一种感动一直在存我里面，不是存在一些笑话，不是存在一些报告买票了买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在那里很可惜，对不对？因为什么叫敬拜？我们跟人的一种，跟神的一种对话，一种交通，跟神交通了完了以后，我们出去像摩西到西奈山啊，面上带着荣光出去，那是 idea， 是这样的。那么等一下，所以我们看看有一些技术上的这里，我们看怎么克服。所以我们这里面有好几个领事会人，他等我试试看 OK。 好，那么现在啊，我们就举个例哈，一个来带领唱诗，一个来带领读经哈，一个人带领祷告，一个带领诗班，只是不是真的带领诗班的，你就上来就比划这样的啊。那么唱诗呢，平常是啊，叫平常应该有的是都是主席，对不对？啊，那么读经也好像都是主席哈，祷告都不一定是主席哦，祷告不一定，对不对？那么那个诗班当然不一定是主席的，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谁来当主席？好不好？我们只要说，你要报告说，现在我们唱，啊，我们现在来唱哪一首诗歌，啊，或者说我们好了讲好了，我们来读经，从第一节那段，那么你就念一节，当然完了，这样就好了。那么前一位呢来祷告，你就很简单，啊，祷告，然后求神祝福，简单完了以后，我们只是要那个形式怎么样做了，不是那个内容，对不对？那么一个来带领诗班呢，带领诗班，我们通知诗班，你就随便比一下，就等于是你是诗班的指挥这样。我们看看这节目怎么样的进行，怎么样我要讲的你们等一下就能明白，好不好？有没有人帮人听？不要怕嘛，只是一种那个，没有的话我要比咯，我要指定咯。有没有人愿意当主席？你只要宣布说我们现在来读经，从哪一节念到哪节，你只要简单念一节就好了，推下去换另外一个人上来。有没有人？没有啊，你能不能当主席好不好？没有关系，你就是提一个圣，你准备一个圣经章节，等一下还没有，随便一个章节，你就跟他报告，我们现在念圣经第几章节，你就念一节就好了哈。那么你就念一节，不要念太长哈。还有一个来祷告，很简单，祷告我们请传道，很简单，不要祷告太长哦，五秒钟就好了哈。OK， 那么祷告完的时候呢，这个诗班指挥，哎，有没有诗班指挥啊？没有啊，哎，在前面。你不要真的比啊，我们不会唱啊。不是，你只是你不，你只要上来就好，你只要上来就比一下，就算你指完了 ，OK， 好不好？可以不可以？那你们三位就坐到这边来了，来，坐到这边来。那准备要开始敬拜了，来，哦，这不能动，很简单，很简单，对，好吧。那么第一位呢？那么我们比如说这三个呢，是第一个是主席。带领读经完了以后，马上就祷告，马上就诗班唱诗，我们就做三个 item， 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做其他东西，好不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段上帝的话语，请我们打开圣经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一节。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请大家低头祷告。主，我们把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怜悯垂顾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现在来用我们的心灵以来敬拜赞美主。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思。
好，那么现在啊，哎，那你们三位都出来。我要讲的意思是这样的。像刚才他们那个呢，事实上呢，平常做礼拜好像没有这么难，因为平常他们比较熟悉的人。但事实上呢，这种情况常常一个基本的常常的这种情况是这样。OK， 现在第一个是你对不对？你完了以后你祷告对不对？事实上我们平常在做礼拜的时候呢，有时候常常有两个麦克风，或者是有一个麦克风。如果是光是一个麦克风的话呢，我是希望你说从一个节目另外一个节目呢，不要有空档。OK， 不要有空档。不要再玩了哟，等等。然后呢，起码有五秒到十秒钟。你想想看， 我们聚会的成绩怎么了？每一个都五秒十秒，那也不得了，你说是不是？所以他念完完的时候呢，祷告马上开始，祷告一完，你马上就开始思想就干嘛了，半分钟就开始，这不是很好吗？好吧，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这样。这样好了，我代替你示范，你随便给我拍一下 ，OK， 随便咚咚咚咚就行了，就好像你们是师班一样 ，OK， 我逼你们站起来，你就站起来哦 ，OK， 等一下师班唱的时候，我逼你们站起来，用了马上唱，我们试试看 ，OK， 好来，嗯，马上接，他一玩你马上接，所以如果说有两个麦克风的话呢，他一玩你试试看，
我要
麦克风，你马上就可以，
我可不可以
不用再走？
对，我可不可以说念完了说，我说请陈牧师祷告？要不要讲这样？
可以
啊，请我们大家一起打开圣经，诗篇第二十三篇，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这时候请陈牧师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在这个聚会里面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有很多事实上那个就把如果有两个麦克风呢，他的比较这个马上开始试试看了，你再报告一声，等于是说我用另外一个麦克风来讲，这样好了，你帮忙就讲完了，你念结束了就请祷告
啊，请陈牧师祷告。
神啊，我们来赞美你，感谢你，马上接下去，对不对？一晚马上接，根本都不要走路的时间。事实上他在念的时候你已经在这里，那个就是你回的。如果说只有一个麦克风，那就当然就没有办法了。如果有的话，你当然两个对对，很快。像这些东西，如果好好安排，会省去很多不必要的时间。还有一个唱歌哈，我们今天要来试试看了。我们每一个都有那个，那个什么，大会的那个手册哈。哎，我的一本怎么不见了？哎呀，我们这里面有没有人？没有人唱，有没有弹琴的哈？好可惜，有是吧？来，我们现在介绍几个哈，就是说几个歌呢？我们要几个歌要连在一起唱啊，怎么样？跟单独一首歌唱啊，两个人又翻唱，又唱一首歌，两个人关系。那么又是什么？一个呢，是从你要选啊，就是说同一个调的歌啊唱在一起啊。一个是从一个歌呢，每一个歌你从低的调转到比较高的调啊。那么三个别人，但是今天呢，每个歌你要唱多少次，你预先都要写好几遍啊。今天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每一首歌我们只唱一次，每一首歌只唱一次，然后就进到另外一个歌。
第一个呢，我们要从那个比较低的调呢。不同的歌，那么从换到比较，从低的调唱到高的调哈。比如说，我们从那个第十五首哈，唱到第十六首，唱到第十七首。你看，第一首歌是 key in D， 对不对？第一大调。第二首是 key in E flat， 第三首呢是 F。那当然，你如果不是弦乐的话，哎呀，这什么上调下调我都不知道。OK， 根本没有办法。
但是你有一个 idea， 你说不定你可以跟你的演唱人讲，说我们可以。我们实际上看看你感觉怎么样，好不好？
那个也对，我们唱那个最好第十五首哈，唱我生命中最美的事是赞美你。
诗歌真正唱的时候呢，都反复好几次，不是这样一次的。当你又反复好几次，然后转到那个，你的感觉就会不一样。这是一种形式哈，从比较低的转到比较高的。另外一个呢，同样的调性，然后串在一起哈。我们看那个第八、第九、第十三首，第八首是主啊差遣我，第九是福音神的大能，第十三哈，你稍微把它翻那个十三是那个你是我藏身处哈。我们唱每一节，我们都唱一次，可以都唱一次，可以啊，来点哦。
举目瞻仰诸佛祖。你是我藏身处。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把同样一个调的歌呢，三个把它串在一起。当然你要说全部是属于赞美的，或者是有的赞美的，有的感恩的，有的不同的主题的串在一起都可以。 OK， 那看看你怎么去安排。还有一首呢，同样的一首诗歌，从低唱到高的调，这个感觉也不一样哈。第二十三首，第二十三页哈，我们连续呢要唱三次 ，OK。但是你听钢琴，它会转调，我们就跟着唱就对了 ，OK。好了，来。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山大丘长，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山大丘长。
说呢，你们喜欢第一个不同的歌，不同转到不同的调的，请举手。Okay， 第二个是什么？同样的调，不同的歌，同样的调，把它串在一起的，有没有？有。那么有没有同一个歌，同不同的调把它转上去的，有没有？ Okay， 都很好。这一期就是介绍给各位呢，有一种不同的一种送赞的方式。有时候可以用到我们教会里面去，你看会很有果效，特别是在特别聚会的时候，提升那种颂赞的那一种 spirit， 跟神的灵接近，很有果效。那么颂赞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心灵带到神那里去，让神的名得荣耀。我们跟他讲，他是慈爱，他是信实，他是创造的神，他是伟大的神，在那里歌颂他，神的名就得荣耀。歌唱如果很有果效的歌唱，会使我们的敬拜更加蒙神的喜悦，更加合神的心意。我看没有留几分钟了，给各位发问，大概时间就不够了。OK， 今天各位不知道有什么样我们要问，当然还有一些诗班的问题哈，很多我们没有时间再谈。你们有没有要问的？哦，对对对对，要问的时候，因为他要录音起来，
对，
所以。这个不管是发问或回答的哈，都有记录在，不能随便问，也不能随便讲，要当心了。
刚刚那个第三种方式哈，从低调唱到高调，是每一条歌都可以如此唱。
问得非常的好，你一定很内涵哈。你看我为什么选这一首？因为开始是很低，如果第一首刚开始说啊，那你再一看上个去，那你就糟糕了。OK， 这对要很低的歌开始，所以很多的歌哈，它开始都是低低低低，不是很高的那一种歌最适合这一种，最适合这一种歌。一高半的一高半的，说越来越大家越起劲，唱得越高昂。
还有唱的时候是一定要，大家一定要站起来。
这个哈，你应该来参加昨天的那个，昨天我们有提到了。不过我再回答一次，我的建议，如果这个歌是对着神唱的，站起来更好。那么看看情况，有的人站起来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松松筋骨，那个是另外不同的一种看法。OK， 呀，你总是要变化一下姿态，有时候会提升我们的那一种，是不是也有这种功用？不过我只是说，如果在敬拜刚刚开始的时候，啊，有一些因为有时候牧师祷告很长啊，或者是开始已经站了很久，刚刚坐下去，主席请各位站起来，然后我老年人很辛苦，那种我不赞同，又站起来。OK，
所以多少条歌一起唱比较好？你建议
的？多少条歌一起唱比较好？我想能三首，我想是很不错，两首到三首很不错呀。那么你就说一首的话呢，那你就多唱几次，可以用这种把它移高上去，我觉得会很好呀。那如果说你要有变换方式唱也可以，比如说这一首从低的调一直上去，你可以预先讲，第一次的时候我们会众唱或者姐妹唱，第二次请诗班唱，第三次大家一起唱，或是哪一群唱。果效也不一样，但是你预先要 plan， 你预先设计好，预先准备好，果效就不一样。还有没有另外人要发问？流畅的敬拜方式是不要耽搁时间，发问也一样哦。
对，我就想请问，有时候我们看到唱短诗的时候，还有敬拜的时候，他们都喜欢叫你拍手，又是举手这样子，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以前唱诗都没有这个样子，就觉得举起手来、拍起手来很不自然。
这一种哈，很难讲是错或者是对的问题，这个是习惯上的问题、背景的问题、个人喜好的问题哈。所以你如果说这个教会适合这样的做，你就做；这个教会不适合这样，你最好不要做，因为会起纷争，会有很多的问题出来。我只能客观的这样讲，我不能评断它是错或者是对，因为这圣经上也没有讲说不能这样。习惯上的问题，这样的。
请问唱圣歌的时候，司会者是不是一定要指挥？因为会众有的根本就在看那个圣诗，没有在看台上。
因为今天好像在这边领唱人不是很多，要不然光是领唱，我们就可以讲有一个一个 section 哈。那个事实上，在领唱会众唱诗的时候呢，会众呢都不是在看着指挥唱的，都是谁？你知道谁是指挥？你知道吗？他是指挥，你说是不是？尤其是教会里面有风琴的时候，如果那种小风琴呢、那个小的风琴声音不是很大，那个还不太管用，钢琴的声音听到。但是你是 pipe organ 或者是那种 electronic pipe 那种 organ 的话，声音很大，钢琴根本不管用。那个我以前那个教会呢，我们就装了一个 electronic pipe， 就跟 pipe organ 声音出来是一样的，也有真正的 pipe， 不过就是两个可以并用这样。我说钢琴根本没有需要他们，因为根本听不到。所以我上一周在给花神上课的时候来讲，诗琴伴奏呢，诗琴在崇拜里面呢，它不是伴奏的角色，大部分不是伴奏的角色，除非你是给瓦赫林啊，给索人啊，就是诗班啊，给会众呢，他注意领唱的地位，他是注意领唱的地位，因为很多会众都是听着琴在那里，所以你这样比哈，不要好像在指诗班一样。这什么表情啊，手怎么抓什么的，没有用，谁来看你啊？我是师班的职位，很多师班都不看我了，会众照样看我。
我想请问你一下，刚刚举例来讲，刚唱那个最后那首诗，我们你一开始说要唱三次，我们是不是一开始最好跟他们讲要唱几次？如果圣灵感动在中途的时候，你觉得会众唱的就是还想要再唱一次副歌或是再唱一次的话，是不是要跟大家讲，或是这样子可不可以？
这个哈、唱诗那个每一个教会哈、每一个团体教会那个默契不一样。如果我是带领诗班的人，我跟你诗班默契很好啊。那么如果说常常我是领唱这个教会的领唱，我跟我的会众默契很好， 我现在跟我们会众，我看你们不习惯，我什么时候要什么花样出来，你不知道。对，但是你如果说我们同一个教会里面聚会哈，你知道说，嘿，这个林老师堂长撑到半中间会怎么样出来，他们都比较那样。但是最好就是说，你心里面呢能有一个 plan 最好。第一节要请诗班唱，第二节请什么唱，戏声唱。但是如果说你在那个中间真的有感动，非要副歌再唱几次不可，没有问题，就讲。或者是你在带动唱，会众就单独唱，就会跟着唱，没有问题。你根本不讲，你就是副歌再唱一次，像刚才那个我们唱那首诗歌，我如果从头再唱，你一定跟上来，没有问题。OK， 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 praise team 像一个人领诗，或是四有两边在有四五个，或是十二个，很多人一起在这上面领，就是一个 praise team， 你觉得这种 praise team 怎么样？
praise team 这种赞美是现代敬拜本科的一种产物了哈。好处呢，有更多的人参与，好，更多人侍奉。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产生？我想是跟领唱的人有关系。如果你是一个很 strong 的一个领唱的人，你是一个独唱家，声音很大声，领唱的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一个人就足足有余，根本都不需要一个什么 team， 对不对？因为 team 的话，你还在那边还等他，还麻烦，还要练习，对不对？我一个人带着就走了，这样那不是很方便吗？就好像我一个人弄这，那就不需要很多的诗班的那么多人唱，我一个人唱的足足有余的嘛哈。那么你如果说真的，比如说有很多没有这种领唱的人才 ，worship team 大家一起领唱，全队这种是一个好方法啊，这样子。但是呢 worship team 它当然大家要练习的时间要一定要有练习的时间啊、哦，就是要花那个代价去那个、yeah. 但是关于领唱我不觉得说一个人领唱有什么比较不好，或者说比一个几多一点的领唱就会唱得比较好，我不觉得、
yeah. 然后想请教一个关于诗班的问题，像我们的诗班它本基本人数就不是很多，那然后平常在练习的时候呢，礼拜天留下练习的时候，那大家出席率又不一定，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人多一点，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家里有事情就出席率就少一点，这样变成说大家就是练习的那个素质就时好时坏这样子。那不晓得有什么可以因为教会本身又没有什么约束的力量这样子，那不晓得有什么可以给一些 discipline 这样子。
这个问题比较广一点啊，不过你问的问题我很喜欢，因为我平常大部分做的工作都是诗班的工作，呀，我这个问题呢，因为诗班一个诗班怎么样能好、啊、带动一个诗班，让他诗班的歌唱呢很大家出息好，那么有活力啊，能啊真正能成为带动会众啊的一个诗班。那个实在不是一个一天两天的事情吧。第一个当然需要有一个好的指挥来带领啊，因为指挥可以讲是他是一个带领的人啊，不管是在音乐上或者是属灵上或者是在关怀上面，他都需要具有领导的地位，但是不一定他每一件事情他都要做啊，有些可以让一些弟兄姐妹呢分担一些行政上的事情，诗班跑啦，管歌谱啦，打打电话关怀啦，哦，或甚至灵修也可以那个。但是我只要讲的就是说，几样事情不可缺在诗班里面啊。一个是当然是音乐上的这种带领是必须要，但属灵上的带领也很重要。我不知道你们的诗班有没有灵修的时间啊？有没有灵修的时间啊？没有灵修的时间，那如果说能有一段练习的时候能有几分钟练习的时间，我想问一下，如果说真的实在没有时间练习，至少祷告开始祷告结束是很重要。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我们来参加唱诗的时候，心里面所想的都是外面的事情，匆匆忙忙跑进来，你一坐在那地方，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为谁而唱，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为谁而唱，你为什么坐在那里你都不知道，搞不清楚，心里面就想，哎呦，今天股票又涨了今天股票要跌了，哎呦，愁眉苦脸，脑海里面有时候很多东西在那边扒着你。但是我们一进来灵修一祷告，我们把我们的心就专注在神的身上，这是我们侍奉的那个。那么诗班呢，灵性上的栽培，这是一个。所以如果说有一段灵修的时间，关怀很重要啊， 很多人来参加师班，他有的还真正灵性上他还没有到那种程度的人，他有时候来参加师班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的朋友就在那里唱嘛，他有朋友有关怀。如果我一去没有人问我，我进医院也没有人来看我，我几个礼拜都没有去了也没有人知道，你想想看他来参加师班他有什么意思，你说说看，他当然就不来，对不对？第二个，他在音乐上他如果说不能得着，他很 frustrated。这个歌每一次唱一次都是走音的，唱到下去都唱不下去，或者唱得不好，他们就没有成就感，就不会有成就感，他们就不喜欢，就是这样。所以各方面的很多的原因，很多的原因不是光是音乐一样的事情，哦，这个一个师班要那个真是很不容易，要花下很多的心血，很多的心血这样，呀。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平常师班的情况，所以这个问题实在不是一句两句话可以的。对，
会众在那个敬拜当中唱圣诗的时候，如果说那个 melody 哦唱错了，不是说少一拍或是多一拍，而是整个 melody 都唱错，可是会众唱得非常起劲，也非常投入，他唱错了，那这种情景是怎么办？是会者要怎么办？还是将错就就错，都不要讲话？
你说会众唱诗是不是？
哎，会众唱诗不是在前面唱短歌，就在唱那个圣诗的时候。
哦，唱圣诗的时候。
那个主旋律哦，唱错，比如说一段都唱错，不是说只是差一拍，哦，少唱一拍或多唱一拍，可是大家也都唱得很起劲，很高兴这样。
对啊，求上帝给我有智慧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是领唱的人的话。Okay, 我根本都不动声色，嗯，即使那个师班哈，即使师班，我就常常跟他们讲，说今天练习，我知道你这个音唱的唱不准，这边没唱好哈。今天现诗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唱错啊，你不要跟别人讲啊。有时候唱错了，故意动动别人，哎，我唱错了，或者你唱错了，还要跟别人还斗一斗，嗯，有没有？那么两个就。两个就在那边笑一笑，那还得了？你一笑，全部人都知道你两个唱错。你为什么唱错？有什么光荣？你说是不是？你就假装不知道，就接下去唱就好了嘛。即使这一句你不会唱，你就假装不知道，就唱上去唱。不是 everybody happy 嘛，对不对？会众他对这首诗歌他也不是很熟，他不一定来。我们师班的目的是把他们带领好，带到上帝面前。他会因为我们侍奉的心智，我们很敬虔的歌唱的态度啊，他们会把他们或者里面的。那个什么歌词的信息，他们会把他们带到山里面的日红这样，一个音唱错，两个音唱错，你们那个都不是一个那个。那如果说要真的要很 serious 的话，哎，不行，停下来，重唱一次，这个音要唱那么高，那还得了？这机会就不成机会了，对不对？这个机会就不成机会了。那么即使那一句唱错，那为什么会唱错？哎，大家可能喜欢这样唱比较好听，都说不定。那可能就是说大家都同意说这样唱比较好听，可能他不同意作曲者那一句。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不行，但是你如果真的要改，下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练习的时间纠正，不会再聚会的时候纠正。 我不知道这样回答你不能满意。
其实我本来有好几个问题想问老师的，不过呢在这个上课当中老师已经多半都给我解答了。我有一个问题，就在师班的成员当中，有的人就说只要他有兴趣就可以参加，不管他音乐的这个水准无前途认识不认识无所谓，但是我们觉得应该一个参加这个师班的班员，起码他的灵性他要信主的，接受主的，有的是要求他受过洗的，你认为这个重要不重要？
好，这也是常常碰到问题，常常那个问题啊，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看师班的功用是什么。我们第一个要先把它弄清楚，师班，因为我自己有这么一个经验啊。我刚开始带一个师班的时候，他们以前唱很多 classical 的东西，巴哈啦、贝多芬、莫扎特的东西，很闷的什么。我去接，我第一个跟他们讲说，我们唱诗歌呢，我们是国语崇拜的话呢，我们师班里面的歌词要从中文的歌曲用中文唱。我们师班的目的呢，是带领会众来到上帝面前。哈，把诗歌变成一种祭来献给神，这是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唱的会众不懂你在唱些什么，啊，他不能跟你阿们，你怎么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第一个，第二个，他们觉得，哎，
那我们师班难道没有说提高圣乐水平的这个责任？讲得好像有道理啊、哦！我跟他讲，说我们师班的责任，啊，不是提高音乐水平。莫扎特跟 Handel 跟我们没有什么那个，我们来教会很多的人，他们的心灵破碎，需要神的话的医治，对不对？有很多人，他们彷徨在这世界上，他们需要找到生命的主。我们诗班要通过我们的诗歌，把神的话，啊，不管是安慰也好，不管是什么样也好，一定让他们找到生命的主，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有时候诗班他们唱那些原文，为了表达他们的塞都塞都，你唱三只兔子干什么？嗯，以前他们有没有以前在台湾唱两只老虎，你现在这边还三个兔三兔，有什么用呢？水准高干什么？会众他听不懂，对不对？那等于是你在讲方言一样，有什么意思呢？后来他们就不相信，哼，哼，你这个林老师，好了，我接过来第二个礼拜，师班现世完了，一个姊妹跑上来，哭哭啼啼跑到牧师那里。牧师啊，他牧师以为他要绝志，说牧师啊，能不能请师班呢，把刚才那首诗歌再唱一次我听，咱们掉泪。为什么？他从来没有被师班所带的信息感动过，这一次他真的感动，只有第二个礼拜而已，师班反应马上就不一样。为什么？他听得懂，唱那一首诗歌就是他永不误事这一首，他永远不失信，相信他。会众马上就想啊、哦，原来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他说他信心接受很大的考验，一直在那边刷口，听到这首诗歌，他说啊，原来我们的神就是我们信仰神，就是我们神。哎，你刚才问的问题我忘记了，
是不是一定要受过洗？
哦，对不起、啊，很偏袒。所以我们知道诗班的用意是这样，你如果不相信神，你怎么带领？我问你，你说呢？对不对？你口唱，你嘴巴唱，你心里面根本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都不相信上帝，你怎么带领人来相信神？那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说诗班，因为你知道这个方形功能是这样，所以必须要受洗的基督徒。那么有人讲说，那谁说的？他说他不是基督徒，他来参加诗班，他喜欢音乐，他以后会变成基督徒。哎，讲的也有道理，但没有关系，等他变成基督徒再来唱。你诗班练习，你来练习没有关系，对不对？你可以来练习，来参加聚会，通通没有关系。我们教会的门是为大家开的，不是基督徒而开。你没有信主，可以来听到，你可以来听诗歌，可以来进来练习，通通没有关系。等到信主以后，你来。他说：“我他在慕道，他来听的，那没有关系。你慕道，你既然明白，那你为什么不信呢？你一定还有很多的疑问。等你信了以后，再来信主。”
就是我们刚刚上山来以前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风波啊，几乎闹得这个不可开交了。那么有一些文字上面，我用我们教会的刊物上面就互相的这个发表意见，因为就是这关于颂赞赞美的事情，他们来了一批年轻人呢，就是这个举手这首这也不说了，那么这个很多的乐器，那个乐器不像我们传统的这个钢琴那么少听，奇奇怪怪的。有的这个老先生就说了，我这个我不习惯这个，他说这好像是到歌厅一样的，那么多的乐器。他说我们敬拜神唱歌颂神是应该很庄严严肃的。